穆张阿奇善70多人把矛头指向林则徐。道光帝的毛病就在于耳软心活，最后拍板降下旨意，把林则徐革职查问。那么林则徐被革了职了，谁取代林则徐？那么一大摊的事谁办呢？穆张阿乐观，陛下圣明，奴才以为接替林则徐最理想的人就是琦善。拿这次来说，是齐中堂跟洋人党的交道，洋人不依不饶啊，就因为琦善善于精通洋务，处理的十分得当，洋人才没有炮打天津城。我看那个处理善后的事情嘛，应当交给琦善，奴才保举他为钦差大臣，到海口处理此事。应该齐中堂去，齐善去最好不过。又是一大片拍马的，皇上内心呢不想叫齐善去，他知道齐善这人呢对禁烟的方面不那么坚决，跟林则徐不一样，但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呢。既然如此，好，降旨派齐善为钦差大臣，南下广州处理善后。另外这几条可以答应适当考虑，通知洋人马上撤兵，我们派专员到广州到那块进行谈判，但是必须得退兵。齐善大喜呀，谢恩之后下去欢欣鼓舞，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到了穆张阿府里头热烈祝贺，穆张阿乐的是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各位啊，月满自亏呀、我说的怎么样？说完了吧？林则徐红火不了几天呢，怎么样？到了时候了吧？齐中堂，这次你南下广州，你的使命就是寻找林则徐的罪证，要把罪证给敛吧齐了，不愁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但我发现皇上对林则徐还有怜悯之心，没有讲的利君所待，只是叫他听候处置。看来这个事儿皇上没下最后决心，那怕什么？不在咱们呢，你到那儿查办海口事件，你到那儿连吧连吧，哈哈，就够林则徐呛了。那是，您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商量完了，回到天津，马上派人找义律，跟义律说：“我们请示皇上，经皇上恩准，你们提的几项条件，我们可以适当考虑，能答应的我们一定答应。但是我们有个条件，马上撤兵，在这儿不行，回广州咱们进行谈判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义律也不傻，义律一琢磨，这是不是稳军计呀？现在空嘴说白话，什么证据也没有，我退了兵，到时候他们翻脸不认账怎么办呢？但又一想，心里就觉着空虚，没有后援呐，我们是孤军深入，一旦要挟的过激，他们真翻了脸， 真打起来够呛啊，接济没有怎么办呢？哎，顺水推舟，顺坡下驴，答应了。行行行，反正通过这次没白来，达到预期的目的了。但是定海在我们手里掌握着，定海不给我们先控制着，你答应我们的条件定海交给你，不答应那地盘就我们的，我们也不怕。所以洋人盘算好了，马上撤兵，军舰开回广州。这些事情咱们不必细说了，翻回头说林则徐。林大人是兢兢业业，呕心沥血为国尽忠，每天睡不上四个小时的觉，一会儿到虎门，一会儿到广州，寺外视察，查看进监的情况，查看百姓的生活，面面俱到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林则徐就发现情况不妙，有预感。怎么预感的呢？他也不是神仙，他会算吗？不是。每一天他至少写一份奏折，把所有的情况上报皇帝，请示皇上批复，您看怎么样怎么样。皇上马上就下批复，什么事同意，什么事不同意，你应该怎么办，密切往来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林则徐上了四道折子，没有下文，皇上旨意不来了，音信隔绝，这就说明皇上对自己有意见。哎呀，林则徐这饭也吃不下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就琢磨着这个事情，在洋人身上引起来。我听说洋人已经率兵北窜，到了天津。不用问，琦善没有设防，没有把英人给打发走，相反的屈膝投降。这要是那样的话，他们就得把矛头指向我呀，就得指到我头上了，所有的罪名都得按到我头上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办？睡不着觉了，翻来覆去唉声叹气。女儿抚琴推门进来，服侍爹爹来的，一看爹爹最近一个时期两鬓苍白，眼窝深陷，摆上的东西照样拿下去，就勉勉强强吃那么几口，吃完了转身就走。60来岁的人，当女儿的能不心疼吗？偷着掉眼泪。但爹一生刚强，不敢在父亲面前说泄气的话。自从上一次让爹爹教训一顿，更不敢说了。今天晚上在外头偷看，那么晚了灯光还着着，父亲一会儿下地溜达，一会儿躺下，一会儿又起来，知道有事儿。另外普琴可不傻呀，也知道圣旨没来，他天天替他父亲逆旨，有学问。别看才17岁，满腹的经纶呢、一般现在也不逆旨了。普琴就仗着胆子推开门进了爹爹的房间。林则徐一看，丫头你还没睡？爹，我睡不着，您怎么还没休息？哎，我的事情太多了，怎能入睡？爹，我给您倒点水喝吧。倒了点水， 站在爹身旁，话到嗓子眼儿：“爹爹，您是不是想到皇上最近没有降旨，您心里的没底呀？”“知我者，女儿也呀。为父正是为此着急呀。”“父亲，你说为什么皇上最近一个时期不降旨？”“
爹，恕女儿直言。”“
说吧。”“夜深人静，就是咱们爷儿俩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。爹，我爱听。”父亲哭：“
爹，我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爹爹，请想，您在边疆呕心沥血，为国家兢兢业业，可是穆彰阿齐善之流恨您入骨啊。那帮人成天在皇上的周围左一本右一本，能替您说好话吗？女儿担心，我担心岳飞之事重演。”提到岳飞，林则徐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齐刷一翻个，这个
丫头，不准胡说，你说的太离谱了，只能说这一次，皇上圣明，皇上不是南宋的高宗，穆彰啊虽然奸诈，也不能同秦桧相比，为父怎么能比得了岳飞呢？我打算立一个折子，请求皇上派专员来海口视察，让皇上放放心，看看我林则徐对皇上究竟是忠还是不忠，我以心可表啊。
爹，你想过了吗？皇上即使派人来，能派谁来？我说这句话你又不爱听，满朝当中有几个像爹这样的？派来的人也是穆彰阿一伙啊，能替您说好话吗？明明是真的，他能据实上奏吗？
哎，矫正不怕邪歪呀，
明明是白的，他能说成是黑的吗？
为父光明磊落，何惧之有？
爹，您说错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岳飞岳大帅何罪之有啊？还不是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啊？三脚废命，死在风波亭。自古的忠臣有几个得好结果？
武清说到这儿，就眼泪。林则徐把眼闭上了。
啊！
一合计，女儿说的对不对？有一定的道理。岳飞犯什么罪了？抗金有罪吗？安上莫须有的罪名，这就那句话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
咱也别管张三李四，也别管这赵钱孙李，随便拉出一个来，给他总结总结，找找他毛病，
梳梳辫子，大伙找一人的毛病，梳成辫子，方够枪毙。
欲压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找你毛病还找不着吗？林则徐为官多年，不懂这个道理。
但是心又是转念，
意志不可消沉啊，马上把脸变了。
土青，
别别，
不准你胡思乱想，往后再不准说这话，要相信皇上，皇上是圣明的，绝不会发生那种事情。
万里有一，一旦出现那种事情，
为父也不后悔呀。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为了亿万百姓，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。但是为父痛心的是，一旦那种情况出现，禁烟的大业半途而废，大燕再复苏起来，咱们大清朝可怎么办？林则徐说到这儿，眼泪掉下来。土青从来就没看他爹哭过，头一次，大丈夫泪不轻弹呢。你看哪有几个大丈夫没事吧嗒吧嗒老掉眼泪，人不伤心不落泪。也就在这个场合，爷儿俩说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的稍微晚了一点，正在这时，外边麻瓜乱铃的声音，骑马的骑士跳起来，一进钦差公署，高声就喊：“上旨到，林则徐接旨。”一个通知一个，林则徐在里面就知道了，赶紧穿戴整齐，朝珠补褂，率领女儿来到外边跪倒接旨。等把旨意展开一瞅，刷新一三个坐在那儿，被革职查处，冤不冤？屈不屈？犯什么罪了？满腔的热血刷就凉了。虽然在预料之中，但也不希望真实现，真实现。昨天晚上还谈论这事儿，马上又镇定下来，跪倒在地，罪臣谢主隆恩，万岁万万岁。皇上放个屁都是香的，不对也是对。哎，革职来得谢谢，砍头累的磕头，哎，对你也能砍我脑袋。封建时代就这种教育，就这种传统嘛，不能说半个不字。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三纲五常，那是当臣的一层天，说什么是什么。接旨之后供好，消息传出，广东巡抚义良、水师提督关天培、聂台王廷菊、司道大员都来了。大人，这是真的，真的。各位啊，我不能奉陪到底了，禁烟大业委托给诸位了，我就得进京等候处置了。谁心头不凉？应那句话了，伴君如伴虎，那哪是君呢？那是老虎。你看那趴着睡觉那是老实，你知哪阵翻脸不认人呢？我哐就给你一口。当官的人人自危，心里也害怕呀，不敢有半字怨言。谁敢当面议论皇上？不敢。
但是这事情木已成舟了，就得这么办吧。
林则徐当天晚上让女儿收拾东西，给人家到地方，
不能待了，现在还不如老百姓了。老百姓他毕竟他没犯法，
现在以戴罪之身听候处置。
什么处置现在还不知道，还是问号。也许议论来议论去把脑袋混丢了，也许没事了，这玩意儿猜不透。搬到哪儿？搬到太平街一所民宅。
广东巡抚义良真不错，再三关照，腾出前后院来，让这爷儿俩搬到那儿去。你说当天晚上得什么滋味？临来的时候旌旗飘摆，放了礼炮19响，那是什么样？事隔1年挂铃，不到2年，现在落了这么个结果。屋子里是空荡荡，冷清清啊。林则徐心说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一点都不假，不后悔，也没有什么悲伤的。闭上眼睛扪心自问，对得起我的良心，我对得起皇上，我相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，迟早有公论，我究竟做的对还是不对，现在就等着请罪吧。没过几天，新钦差大臣齐善到了。
齐善跟林则徐截然不同，和那齐善那普辣透了，那嘴撇撇的，肚甜甜的，不可一世。
文武官员到天字码头迎接，把这位奉旨的钦差接进公署，马上召集会议。齐善往当中一坐，文武大员在两旁站着，3分钟他没说话，瞅谁都不顺眼。
林则徐来了吗？
关天培说话，
大人，
林则徐被革了职了，因此没来。
齐善闻听此言，真是五雷轰顶，暴跳。